亲爱的 Andrew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周末聚集你的儿女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啊！主，我请你真的祝福以下的时间，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来集中精神啊，求你的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可以明白你要所对我们所讲的话，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益处。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每天都来跟随，每天都来遵行，每天都能常常想起你的话。我们的口中也要讲出这个容神一人的话来。愿以下的时间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今天我们来讲《传道书》的第三讲啊。那这上一周呢，我们讲到了一个《传道书》的引言，也提到了第一部的内容，叫做人生所追求的意义。何在呢？那传道者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结论，就是虚空嘛，啊，就是虚空。人生在日光之下所追求的所有的结果，最后全部变成虚空。那应该怎么办呢？那在结尾的时候，这个作者提出了一个思路。那既然日光之下你找不到任何的实际有意义的东西，没有终极目标，那么日光之上又有什么呢？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第二步啊，第二步，神掌管万物。这个传道书啊，它里面也包含了一些诗歌的内容啊，特别是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啊，那学者把它定义为叫做时空之诗。那等进到第三章的时候呢，我们现在马上要读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呢，那学者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，叫时间之诗啊，因为他在整个的这几节经文当中啊，不断的出现了定时啊、定时、定时啊，定好了时间了啊，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。那这个时空之诗和时间之诗讲完了以后呢，这个作者都会对这个诗的内容啊，做出了一些反思。反思之后呢，他就开始想了：哎呀，那在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快乐呢？这个快乐能带给我们什么益处呢？啊，到底这个快乐是真正的快乐吗？啊，你看他思考的多深刻哈，不是像我们这样，哎呀，反正 happy 就好了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？他说不，我要好好的想。啊，其实他不是自己好好想啊，他是自己想完了以后，也让我们来好好的想，到底在日光之下的快乐有什么意义？如果快乐本身没有意义的话，那这个快乐叫快乐吗？啊，哲学家哈，那既然这个不是快乐的话，那我又快乐什么呢？那快乐之后不就产生了悲哀了吗？原来我以为的快乐根本就不是快乐，那么真正的快乐又在哪里呢？我找得到吗？啊，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啊。那很多时候我们说，做人不要太复杂啊，做人也不要太烧脑啊。有快乐的时候就享受快乐，不好吗？这个传道者呢，他的目的是说，真正的快乐本身应该就是快乐嘛。但是快乐之后为什么还产生空虚呢？那所以这个快乐就不是快乐喽。那既然没有快乐的话，我干嘛还寻求快乐呢？啊，所以他觉得人生很痛苦。他自己找遍了以后呢，没有发现什么，他就把这个疑问提出来问我们。那我一个人找不到，我们一起来找吧，找得到吗？结论来说，他说找不到，因为他是当时的智慧最高者。没有人比他智慧更高了。后来他发现，智慧不能给他带来快乐。那既然那这样的话，人生要悲哀吗？那人生干嘛要悲哀？那人生的意义又何在呢？你看，最后就回到一个原点了。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，到底在找什么？到底在追求什么？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啊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他的一个主题，就是我们有快乐吗？在《传道书》的第三章第一节到22节，他做了两个分段。第一个分段呢，是说天下万物啊都有定时啊，这个定时是指的是时间， 啊，不是指的空间，指的是时间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人生是有开始，是有结束的。那开始和结束的中间有一些什么内容呢？这个传道者就开始感叹了，他说：“这个世人呢，面对的都是这个如此的苦差事啊，不停的操劳，不停的操劳。那人做了一辈子操劳时候呢，他却不明白神的作为是什么啊。他所以人最好呢，还是来享受神给的恩赐吧。这是第一个段落。那第二个段落呢，他又说，每一件事情呢，每一样工作也都是有定时的。那上帝在通过这个过程呢，来考验他们。但是世人的命运呢，其实跟动物没什么区别。”然后结论说，那人在自己做的事情上就自得其乐吧。这中间的核心呢，他是说，神所做的事情呢，都已经做好了，人需要来学习如何敬畏他。那神这样做也是为了让人可以来敬畏他。敬畏他不是恐惧的意思啊，敬畏他的话，就好像，比如说，我的父亲哈，他以前是做过军官的，那后来呢又做技术开发，所以每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都觉得跟他在一起非常的自豪，因为他能力比我强啊，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帮我解答啊。但是呢，我又知道他非常的严谨啊，所以你们听我讲课也觉得我讲课也蛮严谨的哈，这是从我父亲从小对我的教育来的哈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做错了事情呢，就觉得怕父亲知道啊。怕父亲知道啊，所以这叫做敬畏啊。敬畏不是恐惧的意思，敬畏是尊重、亲近，不愿意让他难过。做错了事呢，怕父亲责罚，因为他会伤心啊。这样的话是一个敬畏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这是传道书的这个3章1到22节这样的一个结构了。它前半部分、后半部分的中间，它提出了一个核心的内容，叫做。人要敬畏神。那我们通过另外一个图表的方式来看啊，你看两边的这个内容哈，天下万物有定时，神让世人操劳。你再看右边的，每样事物都有定时，神考验时。两边是互相对立、对应起来的哈，这个结构是非常有趣的，大家要体会一下这个作者表达的思路。啊，人不能领悟神的作为，啊，第二段他会说，谁晓得呢？谁晓得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然后最后两段的结论都是说，人活着呀，最好要知道怎么样在所做的事情上啊，来学习快乐，那中间的核心在哪里呢？人要敬畏神，啊，是不是很有趣、很精彩呢？是啊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一下。啊，这个有趣的这个时间知识啊，看作者怎么讲。我们一起来看经文啊。万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种的有时。那我就不需要全部念完了，大家可以看这段经文啊。那这边作者在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哈。之前的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了时间和空间都是神所造的，他讲特别讲到大自然，讲到整个这个世界的运作。那讲完了以后说里面找不到什么意义，那现在又讲时间了，那发现这个时间呢也是这样的，而且这个时间呢，他也说没有什么意义。结论上，人在工作上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第一节和讲了一个定时，第二节、第九节呢，讲出一个结论。中间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任何事情、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时间限定，它不会永远的。它到了时间，它要不就转变了，要不就消失了，那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知道，时间和空间都是神所创造的哈。我们先回到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诗篇的90篇啊，12节，他讲到了时间和空间的创造这个部分哈，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哈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，群山 尚未生出，地与世界你尚未造成，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啊。这个诗它的前后的对应是非常精彩的哈、啊。世世代代说的就是时间，居所就是空间。所以第一句它讲时间和空间，那第二句呢，它先讲地与世界，那地与世界就是空间了，啊，从永远到永远，那还是时间，时间到空间，空间到时间。这是希伯来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哈，所以你可以联想到，中文的中国的文化的这些唐诗宋词啊、元曲啊，它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来对应的，还有声音的押韵啊。当然，我们翻译的版本你是听不出来押韵的，但实际上希伯来文它这个语调啊是有押韵的哈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这样来表达就是了。好，那我们回来看这个时间之诗哈，在圣经当中呢，凡是诗人在表达一个情感的时候，他都会有这个文学色彩的哈。那刚才我们说第一节讲了一个开始，这个时间万事的开始。那第九节呢，讲了一个结论啊。那中间呢，就是讲时间了哈。这个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他通过这种方式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。这个时间这个舞台啊，这个主角呢，这个不是人呢，而是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下万物都有定期嘛，万物都有定时嘛。请问这个时是从哪里来的？那刚才我们看到诗篇92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时，诗篇90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知道时间和空间呢，都是神创造的。所以既然如此的话，这个时空啊是以神为开始的，但是呢却到了第九节的时候，以人的劳苦没有意义为结束了。这在提醒我们什么呢？他说日光之下的万物和万事啊，都在时间和空间之内啊，在这个限制的里边，没有人有任何的主导权，也没有任何例外。因为人在时空之下嘛，时空不改变，那人的劳碌最后就变成空虚没有意义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所以第一节呢，他讲到了这个时间的开始，那第九节呢，他就讲到了这个人在时空之下的这个结论，人的劳苦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以神开始的时空，到了最后人却没有意义，那这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吗？是。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，所以它中间重复了非常多的这个时间的哈，我们注意看一下哈，你看这个经文的哈，哀哭有时，欢笑有时，悲痛有时，雀跃有时，保存有时，丢弃有时，你看它都是互相对应的，生和死是对应的，栽种和拔出也是对应的，那寻找和遗失对应的。爱和恨是对应的哈，那战争和和平也是对应的。那作者这样表达的话，你会有什么感受呢？所以在这中间这二到八节经文呢，每一节都出现了四次的有时，每一次都出现了四次的时间呢。所以这七节经文呢，就是28对对时间的论述，完全正反的方式来表达的。生和死啊，爱与恨啊，战争与和平啊，等等。但这些议题其实都涵盖了人生的不同的张力，在人类历史舞台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在时间的这个控制下呢，轮流上演。你看是不是这样？啊，这就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。而且在其中啊，你看到人类在这个自然的模式下啊。这个所演绎的这个生活啊，和人类的历史啊，就不断的对无情的这个毁坏啊，杀害有时，然后医治有时。那医治是好事，但是如果没有杀害，需要医治吗？不需要啊。那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。那建造了以后干嘛要拆毁啊？那拆毁了以后还要再来建造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拥抱有时，还避免拥抱还有时呢？啊，就是说明人的关系啊，跟你亲近的时候，后来跟你疏远了。啊，等等啊， 寻找遗失啊，沉默有时，发言也有时啊。啊，但是发言完了以后呢，发言是有时间的，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子的。不断的就这样的交替啊，最后作者就说，这不是很虚空的一件事情，这没有意义啊，这样。那这样的正反对照呢，就让人发人啊，这身形啊，这生命啊，好像是一体的两面。任何一念呢，你都没有办法永存，而是在不断的交替当中啊。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来，这有点像中国文化的叫做"物极必反"的这个"否极泰来"啊，阴阳交替啊，这些都是寻求真理的人能观察到的啊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，他们都有一样的结论。这也表明啊。人是通过观察上帝给我们这个世界，来体会人类的历史呢，是可以发现这个普遍性的真理啊。所以，全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啊，任何一个国家，任何一个那个学说理论，他们基本上都知道这件事情。但是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，我们要知道，大自然是上帝赐给我们的，这个世界是上帝给我们的，里面有很多的自然规律，无论是科技的、医学的。啊，还是从中能发现一些人生的一些体会，这就是圣经所讲的神给人的普遍性的启示啊。无论你是好人，你是坏人，你是哪个国家的人，神都给你，你只要通过观察这个宇宙，观察人生，你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来啊。这是普遍启示的普遍性啊。但是结论是什么呢？同样没有出路啊。这就发人深省了，人类的世界，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吗？所以这个有时是以生为开始啊，以和平为结尾，这似乎是在暗示我们说，这个最后的结局啊，要和好才能圆满的结束啊。所以从人类的活动来看呢，你没有办法来掌控时间，因为时间的主导权不在人的手里面，人是被时间所约束的。那从人类的伦理的角度来看呢？哎，你也会发现哈，人不能命定其他人的死期，而且你自己什么时候死你不知道，正如你什么时候被生你也不知道。但是生下来以后，你发现哦，原来。我来到这个世界了，但什么时候死呢？不知道，人也无法知道未来的这个凶吉祸福啊。尽管现在有很多人在做一些预测，对不对？那今年的话，好多人做预测哈，疫情开始的时候就在做预测了。那现在觉得疫情快结束了啊，你再看网上又一大堆那些东西啊。我跟大家讲啊，你不需要去看那些东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未来属于上帝，所有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情，在时空之内。所进行的所有的事情呢，人是不可能知道的，因为人被时间约束，但神不被时间约束。神创造时间，管理时间啊，人呢，连时间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还常常浪费时间，不是吗？所以，只有认识神的这个神的儿女啊，才知道这个未来是掌握在神的手里边的。非常的重要。那既然未来属于神，那我们也属于神的话，那我们就跟未来有关联。那未来呢，也可以说是属于我们了。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角度了。当然，在传道书作者在写传道书的时候，没有新约的内容哈。那我就加一些新约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个不同的一个解读哈。要不这样读下去的话，你的心真会沉下去啊。毫无希望了哈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，那既然未来掌握在神的手里面，我们要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呢，3章的10节到15节啊，要活在当下。第十节说，我看到神给予世人是苦差呀，叫他们为此操劳。当然了，亚当犯罪以后。上帝审判亚当的时候，不是说了吗？这地不再为你效力了，因为你的缘故，地受了咒诅了。 你要劳力耕种哈，汗流满面才能得吃的哈，然后你还要归于尘土哈。上帝给世人是一个苦差，这传道者发现呢，人在世上如此的劳苦，然后就为了那么一点点快乐，但是快乐呢又不是真正的快乐，那还要为此而操劳啊，好可怜的哈。神定万事各按合意的时候，又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。人为什么会追求？因为上帝把一个永恒性放在人的里面了。所以这个世界上，你只能看到人去考虑这些问题。什么是永恒？动物不会，因为动物没有这个神的形象啊，它不明白。但是上帝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了，所以人会追求啊，追求什么？超越。要到外太空去，为什么要到外太空啊？为什么要突破太阳系啊？为什么要看宇宙的尽头在哪里啊？要突破空间，人被空间所限制住了，所以人想突破空间。那为什么人还拼命的想说，我们怎么来医治疾病啊，延长寿命啊，啊，甚至冷冻的，说不定几百年以后科技好了再复活呢？这是要突破时间呐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突破了空间和时间是什么？是永恒啊！所以你明白了吧？人为什么会去寻找这些东西？因为上帝把永恒放在人里面。但永恒是哪？是什么呢？永恒就是上帝自己。那虽然是这样，人还是不能领悟神自始至终的所有的作为啊，不能明白。确实如此了啊。所以传道者认识到一件事情，他说：“人活着，最好是欢乐享福啊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突破时间和空间的。你没有办法突破的话，你这样拼命的去寻找，这不是一个苦差吗？并且人有吃有喝，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，这是神的恩赐啊。那传道者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个负面，我辛苦劳作为了吃的，那这个辛苦就为了这么点吃的，一点都不快乐啊。这个想法是从人的想法来的。”但是你反过来想，上帝把这个世界给我们，大自然赐给我们，有这么丰富的啊物产，我们可以来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，然后享受这个快乐啊，这个快乐是上帝的恩典呐。那于是呢，这个传道者就说了，他说神所做的一切都存到永远的，无可增添，无可减少啊，记得啊，人类不能做什么事情的。之前说了，这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你多呼一口气，整个宇宙也不会重一点；你多吸一口气，整个宇宙也不会消失一部分。啊，不会，无可增添，无可减少。那上帝为什么这样做呢？让人敬畏他。刚才跟大家讲过，敬畏不是恐惧的意思，让人感叹，让人佩服，让人愿意去跟随哈。啊，这叫敬畏。那现有的事，以前也有啊。将来有的是，现在也有了，因为神使以往的事再现。那这段经文里面，上帝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第一章的这个时空之诗啊，它描述的是自然界的这个循环，而第三章的时间之诗呢，是描述这个时间和季节的交替啊。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这两首诗，告诉我们虚空的原因是因为日光之下。并无新事，让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什么呢？是人，不对，是神呢、啊？人怎么可能呢？所以这就帮助人说，你应该把这个目光啊，从日光之下的自然界和人生啊，你先转移到日光之上的神那里呀、啊，因为神让这个万物各按期。按各合意的时候建造了这个世界啊，又把这个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的，劳碌享受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啊。那现在的事、以后的事，都已经发生过了，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啊。神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寻求他、敬畏他啊，是这个意思了。那所以这个要活在当下，要活在当下。这个当下是谁的当下呢？是神赐给我们这个世界的当下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人生的当下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主题的这个互相呼应的结构吧。 你只要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如果你和第二章连起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这里面也在讲一件事情。刚才看了时空，空间之时，哈，又看了时间之时，现在再看一下，上下是有呼应的啊。在第二章的结尾的时候，他说人最好享受饮食啊，在劳碌中自得其乐，这是出于神的手。而在第三章时空啊，时间之时结束以后，作者又说了，人最好是欢乐享福啊，在劳碌中享福，这是神的恩赐啊。你不会享受的话，你就只有劳苦。你看到了人，你就劳苦；你看到了神，你就会快乐的。啊，这样的一个对照啊，神喜悦的人，他给他智慧啊，给他知识啊，给他喜乐，让他利用上帝给他的资源去欢喜快乐啊。但是不认识神的人呢，这个罪人呢，他就苦差嘛，他不认识神哈，他去收集和这个聚集。积攒自己的一切的东西啊，最后呢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上帝说：“哦，这个不会管理的人呢，哈，给这个神学的人吧，所以很可怜。所以在第二章的结尾和第三章这段中间呢，它这样中间也是个对照。那核心的部分在哪里呢？就是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哈，都有定期，都有定时时间啊。所以作者这样写的是非常精彩的哈。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。”尽量反复的上下读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啊。那为什么要敬畏神呢？敬畏神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，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的啊。你看14节和15节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，这个结构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神所做的事情啊，一切都存到永远。既然神所做的事情都存到永远的话，那人应该做什么呢？人当然要按照神所做的事情去做了，因为人所做的事情都没了嘛。大自然在运转，人呢被历史一个一个的淘汰掉，时间到了就离开了，做的事情呢时间到了就没了，没人纪念的。但是神所做的事情无可增添，无可减少，以前的事。将来还会有，现在的事以前早就有过了。神使以往的事再现的含义是说，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。既然神在掌握这一切，为什么不肯把自己放到神那里去让他掌握呢？这是作者，所以这句话是敬畏神的意思啊。敬畏神的理由也是如此。那作者讲到了说。我们应当活在当下啊，应当敬畏神啊。那同时也要注意一点，神的审判也是有定时的，神会审判的。在三章的16节到22节，传道者说：“我又看到日光之下啊，记得啊，日光之下啊，施行审判的地方有奸恶，维护公义的地方也有奸恶。”我心里说。这个义人、恶人，神都会审判。这个世界有公义吗？你说这个世界应该有公义，但是传道者看得很清楚啊。施行审判的地方有奸恶，维护公义的地方也有奸恶，连公义的地方都有奸恶。日光，那这个世界有公义吗？他在这个日光之下，他看不到公义的，没有。但是这个。传道者他心里却说：“义人和恶人，神都会审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敬畏上帝，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每样事物、每样工作都有定时啊。既然都有定时的话，这一切的地方，神都会掌权。那这个世界有公义吗？没有。但是既然神掌权的话，公义一定会来，对不对？会，义人和恶人，神都会审判。什么时候审判？定时。既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期，那这个神一定也有定时的。但是虽然我看不到这个定时，啊，这是作者传道者认识神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表达。啊，这一点是 非常的重要的。这个世界存在着不公义，这个现实呢，就粉碎了这个传道者的这个心目中的理想国啊。日光下的黑暗面呢，传道者没有办法处理的。他发现公义和良善、黑暗和邪恶是共存的，没有办法分割了，混在一起了，怎么办？要把神将请进来呀、啊，因为万物都在神的手里面，义人会受审判。那既然义人都会被受审判，那恶人凭什么不审判呢？恶人凭什么逃脱呢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恶人可以逃脱的，他有钱财，他有动用他的关系，他可以逃。在神面前有用吗？没有用。那既然一定会有的话，时间还没有到的话，那就耐心等待吧，因为万物都有定时。这就是传道者的信心。如果你认识到日光之上的事情，你就会明白日光之下，上帝早有审判。而在这个等待过程当中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对神的信心了。上帝试验人，包含了这个恶人和义人的。刚才的经文说，第十八节说啊，传道者说，我心里说，至于世人，神考验他们，神要考验他们的，考验他们什么呢？考验他们来看待自己，你如何来看待自己？义人和恶人，麦子和败子是共存的，最后都要经历审判。而这个考验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要把人的生命练得干净啊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，人犯罪，离开伊甸园的时候，他就失去了管理万有的权柄了，就失去了。失去了以后呢，他的结局呢，就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所以这是作者从日光之上的眼光来看日光之下的。那接下来，这个作者又提出一件事情啊，神考验他们，让他们看见自己与牲畜无异啊。你说怎么回事？刚才讲到奸恶，讲到公义，讲到审判，怎么就跑到这个人和动物之间的事情上来了呢？那十九节作者说，他说世人的命运跟牲畜的命运都一样啊，这个会死，那个也会死啊，这个死亡的主题就出来了。不管你在世界上要怎么样啊，最后一死就划等号了，都有一样的生命气息，人不并不胜于牲畜啊，这一切都是虚空。上帝告诉亚当说，你犯罪的那一天呢、啊？你犯罪的那个日子啊，你必定死。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死，但是他经过死亡的过程之后，他的结局一定是死了。因为犯罪堕落以后呢，发生在动物身上的事情，也同样发生在人的身上。啊，人没有比兽强多少，最后归于尘土啊。二师姐说，人和动物啊，全部都去一个地方，从尘土而出，也归回尘土。这是不是很可怜的事情呢？是很可怜的事情。世人的命运呢，跟牲畜的命运都一样了，都会死。还记得之前的第二章，里面讲什么？智慧人和愚昧人的遭遇相同的，这说的也是死啊。死亡也还是愚昧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全部拉平啊。那更可怜的是，人跟动物相比啊，在死亡面前也是一样的，也被拉平啊。你说啊，好可怜的啊。人的身体和动物的身体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都是从尘土造成的，就都归于尘土了。人间的公义，人所追求的智慧，最后在死亡面前的时候，全部都归于无有了啊，这件事情很虚空。不过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看哈，作者又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谁晓得人的生命气息是往上升高，牲畜的生命气息是向下入地呢？这不是日光之下的眼光啊，这是日光之上的眼光。因为人活的时候是不能看到死去的事情， 你完全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传道者他说，谁晓得？他晓得了，他晓得人的气息是往上升的，动物的气息是往下降的。这是说什么？人和动物的去处是不一样的。虽然人和动物一样都会死，虽然人和动物的身体都一样归于尘土，虽然死亡把这一切都拉平了，但是人的生命气息说的是人的灵魂呐，是往上去的。那动物的呢？动物是往下去的。啊，这里面就预示了一个，这个日光之上的这个角度了。人有神的形象。人的形象是从神而来的，啊，人的气息啊，就是人的灵魂，在身体死亡之后，他要回到神那里，这就是人和动物的最大不同之处。虽然死亡看起来让人看起来跟动物没什么区别，但是从灵魂的角度来讲，从日光之上的眼光来看，不一样。但是这件事情谁晓得呢？啊，因为人的目光只集中在日光之下呀，日光之上的事情没有啊，他不会看的，所以他觉得死亡好悲哀呀，智慧没有意义啊，快乐没有意义啊，连人的身体跟动物，我比动物都没有强到哪里去呀，啊，所以日光之下看到的就是虚空。但是作者这时候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论，谁晓得？谁晓得？所以要怎么办？所以在第22节的时候，刚才看的那个结论哈，人最好在所做的事情上啊，要自得其乐哈，要自享其乐啊，因为这是他的份呐，这是他所得的份额呀。谁能带他去看自己死后的事情呢？作者这样问的话，就是说一定有人可以带他，一定有哪一位可以带他去看，但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当然就是神了。好，所以没有日光之上眼光的世人呢，他在一个善恶共存的世界里面，他只能选择吃喝享乐，他也不管未来上帝的审判呢。然后他又发现这个人生的空虚啊，没有什么意义，我只能活在现在了，反正以后要死，死后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今生能抓多少就抓多少啊，抓到最后呢，虚空不说，未来的时候，上帝还审判他啊，这是世人的悲哀，但是有日光之上眼光的基督徒呢？啊，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基督徒哈，这个传道者呢，他就看见了上帝所给的恩赐啊，要怎么样？要享受今生，盼望永生，在盼望永远的时候，在盼望这个永恒的时候，那谁能带我们去看死后的世界呢？当然就是上帝了。因为上帝在时间之外嘛，所以既然你有这个盼望呢，在盼望永恒的过程当中呢，要享受神所赐予的今生啊，这是第三章的结论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不是悲观的啊，这个传道者他无法这个参透神的时间表，但是他可以接受神所赐的一切，享受神所赐的一切。所以呢，如果基督徒啊，在这个世界上跟世人一样，只是指望今生的话呢，就比众人更可怜了。这保罗在新约书信里面所教导，基督徒要把目光放在日光之上，盼望永生，享受今生。这是第三章作者要提醒我们的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章，第四章作者又提出了一个提问哈，叫什么是最好？请问这个世界什么是最好的呢？通常我们会说这个世界什么是最好？你说健康最好啊，健康的人生是最好的啊，快乐啊，美好的人际关系、家庭最好等等之类的。那传道者呢，他就很不客气的，他就讲到说，就我看到日光之下发生的一切欺压的事情呢，啊，这个受欺压者流泪，竟然无人安慰啊。他们被手握大权的人欺压，竟无人安慰啊！啊，所以我赞赏那些早已死去的人呐、啊，他们比现在的人活着，比现在人仍然活着的人呢还幸运呢、啊。但是有一个比这两种人都更幸运的，就是没有存在的那些人，没有见过日光之下发生恶事的人。 那作者告诉我们说，活着不是最好的，因为受欺压和欺压的是这个手握大权欺压的人呢。他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都是用复数来表达的。既然是用复数的话，说明这件事情常常发生，不是偶尔出现，而是一个常态、平常事。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欺压的事，充满了被欺压的人流泪却没有人去安慰的事。这两次的无人安慰，你注意看啊，受欺压者流泪，竟然无人安慰啊！被大权的人欺压，竟然无人安慰啊！还记得虚空的虚空吗？就是一个表达形式的最高级啊！这个完两次的无人安慰啊，完全没人管。那在这样的欺压之下的人生啊，活着是件好处，是件好事吗？不是最好的，死去的反而好啊！这样的反论表明说，死的人值得庆贺，因为他脱离了欺压了，因为死亡是件好事。他隔离了这个不公义的欺压，让世人不再成为这个权力和暴力下面的这一个欺压的这个牺牲品呢、啊？这个好过是相比较而言的啊。那除了这个活着和死去的两种状态呢，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不经历这些不是更好吗？经历的话很痛苦啊。如此来看呢，这个活着不是最好的。因为在日光之下，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传道者概况的讲了一个这个世界的这个公义哈和人生的幸福。有的人说，中国人常常会讲哈、啊，这个蝼蚁尚且偷生啊。你要知道，蝼蚁尚且偷生，是因为他们还有盼望。如果一个人都绝望的时候，他干嘛要活呢？他知道以后再也没有变化了，再也没有希望了，他干嘛还要努力的生存呢？所以想生、爱慕生命的这个本能，每个人都有。但是如果没有盼望的话，生命没有意义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，作者又提出，这个嫉妒和懒惰都是不好的。第四节啊，我看到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工作的成就啊，都是人彼此争强好胜的结果，这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你说劳碌和努力上进怎么叫做虚空呢？他就讲到一个人心后面背后这个动机的问题了。这个人类社会工作和财富，这个积累财富当中的一个深层的问题啊。这个表面上对工作上热情进取啊，其实内心是什么？竞争、比较、个人的野心，这些肤浅的动机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嫉妒啊，嫉妒，他有，我也想有，但是我有了以后呢？如果别人有，你开心吗？不开心，他也得到了，那我再努力吧啊！中国人一句古话怎么讲？这树大招风，对不对？钱财不可外露。讲的都是人的这个妒忌之心呢，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，任何时代都有的。这个扫罗妒忌大卫啊，就追杀他。我为了这个超跟我这个同一个阶层的人呢，我就努力做主管。这些其实在这个传道者看来呢，这都是很肤浅的动机了。所以人类的现在的文明啊，不管发展的有多高，它后面都存在着一个争竞之心的。你说这个公平竞争不是很好的吗？那公平竞争的后面有人的妒忌之心不好，就是这样。那最近特斯拉很火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特斯拉那个时代有一个比他更快的、更早先一个发明家，就是爱迪生啊。那爱迪生和特斯拉他们两个人在那个时代呢，本来特斯拉是爱迪生的一个员工，后来他们俩分开了。那爱迪生为什么不愿意使用这个特斯拉的交流电呢？他要用直流电的，直流电只能传输距离很短，但是交流电可以传很长的距离，但是交流电它不能直接用啊，它变成直流电才可以用。但是这就涉及到经济利益了。如果我做一个交流电的发电站， 那所有一个城市一两个交流电的发电站就够了。但是我做直流的话呢，每一个工厂都需要有，这是多大的一个利润呢？所以爱迪生他就做直流电，他知道交流电的好处，但是他做直流电，那甚至还去诋毁那个特斯拉做的交流电。那所以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交流电，知道吗？对，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交流电，都是特斯拉的这个成果。所以在积累社会的财富啊当中啊，这社会的地位当中，甚至各方面的发明创造，他这个动机啊，都有这个人的竞争的心里面，还有个人的野心在里头，这些是非常肤浅的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懒惰。这个愚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，这个愚人怎么叫抱着自己的手呢？因为什么都不做啊。这个欲望人两手空空，一无所有，最后呢，饿得不行了，哎呀，只剩下这双手了，来吃手吧啊！但是却不肯用这双手呢去创造财富。如果你肯用手去创造财富的话呢，一掌满有安宁，胜过两掌都是劳碌和普风啊。创造财富的人，努力工作的人呢，至少有一只手是有东西的，这比什么都没有都好。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愚人出现呢？因为懒惰啊，所以妒忌和懒惰都不是理想的工作状态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再看呢，第三，这个辛苦劳碌啊，反而不享福，哎，这也不好啊。我又看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之事啊，有人孤单无伴，而且没有儿子，也没有弟兄，不停的劳碌，没完没了。财富不能满足他的眼目啊，他自问，我到底是为谁劳碌啊？剥夺自己的享乐，这是虚空啊，艰难的差事啊。就当人的眼中只有财富啊，变成一个守财奴的时候，没有亲情的时候，他没有好的人际关系，财富只会让他成为一个吝啬的人啊。与刚才的那个懒惰和这个嫉妒相比呢，这个贪婪的守财奴呢，他是很有钱的，但是他收获的是空虚，因为他的财产没有办法与人分享，不分享就没有快乐，他一点快乐都没有。他每天就是把钱收集起来，看着数钞票，数这个数那个。中国有句古话怎么讲？不是古话，现在也在讲，穷的只剩下钱了啊！最后这个守财奴就感叹：“我有这么多钱，给谁呢？哦，给我，但我花不完。”哎，我给别人呢，哎，我又舍不得。看到别人的家庭呢，这个亲情啊，这个其乐融融的快乐啊，这守财奴很羡慕。但是他呢，没有亲人啊，没有吝，他吝啬啊，他有的就是钱财啊，担心别人抢夺啊，我宁可孤身一人了，我谁都不给啊。最后他的财产要给谁呢？啊，很可怜啊，这就是一个空虚悲惨的人生，辛苦劳碌不享福是不好的，要知道要与人分享。好，第四啊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二人比孤身一人好，因为二人一起劳碌有美好的报酬，一个人所做的有限的，两个人做的话力量 double。若人一人跌倒，另外一个还可以把同伴扶起来，但是如果一个人倒了呢，没有旁人扶他就惨了啊，他不会自己爬起来吗？可能摔得很重了啊，脚断了怎么爬起来？不能爬。那此外呢？两人同睡哈，两人如果躺在一起呢，就可以互相取暖啊。孤身一人怎么暖和呀？不能啊。那孤身一人呢，人制服，二人协力就可以抵挡对手，三股拧成的绳索不容易扯断啊。这都是在讲说，你需要同行者，你需要同伴的啊，你需要志同道合的人啊。人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同伴的，他不是独行侠，他不能单挑的，而且方向要一致。价值观要相同啊，所以同心合一是一件好事，而孤独的人呢，是可怜的。钱财不能买来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而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一同来致富，一同劳碌，有美好的报酬吗？一同帮忙，两个人这世界上就不孤单嘛，啊，在一起呢还可以抱团取暖哈，还可以抵御外敌哈，啊，就是跟刚才的那个守财奴啊。那个追求财，这个没有快乐哈，就完全成了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年长有智慧的，也不一定好。这个贫穷有智慧的年轻人， 胜过老迈愚昧、不再接受劝谏的君王。这年轻人从监狱出来为王，尽管他在本国出身贫寒。啊，我看到所有日光之下行走的活人呢，都跟随那取代他的下一个年轻人。他领导的人民无穷无尽，后来的人不喜欢他，这实在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智慧比愚昧好，在之前的一章我们已经看见了。年轻比年老好啊，当然年轻，当然健康，当然是好的。不过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智慧啊，不是来自于性别、年纪、经验、教育和社会地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吗？一个年长有经历却不肯谦卑的人呢，还不如那个年轻的没经验的愿意虚心求教的人呢。这个乞丐会变成王子的，王子会变成乞丐的。你的年龄、你的资历不能保证你有智慧。那不过呢，就算是你又年轻又有智慧啊，后来的人不一定喜欢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后来人不喜欢有智慧的年轻人呢？不知道，有很多原因啊。刚才不是说到有嫉妒吗？有嫉妒哈，要取代他，大卫的儿子要取代大卫啊。怎么样？这发生战争，太子要除掉皇帝，自己当皇帝啊！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了啊。后来的人不喜欢他，可能别人妒忌他，尽管他有智慧，也许是他的人际关系不好啊，太厉害了，这个让人望而却步啊。所以很多原因都肯定有啊，这些呢是虚空。那你说这五种模式，他在讲做在讲什么？他告诉我们说，第一，活着如果受欺压不是最好的，工作有嫉妒有懒惰偷懒不好，而拼命的工作攒了好多财富不会有人分享不好，有同伴是件好事啊。但是呢，年长有经验有智慧呢，也不一定是好事。他讲到这五种啊，这五种对比呢，就表达出这个人生的困惑和无奈了。这传道者再一次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生命当中啊，这个难以把握的时态啊，这人生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啊。日光之下人也是最好的啊，不一定最好。更何况日光之下的人生呢，其实没有最好的。无论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最后只不过是相对性的比较好而已了，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啊，所以传道者在第四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你以为日光之下能找到最好吗？不能，只能找到相对的好，你找不到绝对的好，就是这样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两个神学思考的问题啊，我们已经看完四章的内容，这个四章的。前四章啊，这传道者他对虚空都有一个关联性的一个讲述啊。首先在第一章的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提出一切都是虚空。那第二章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人的劳碌、成就、享乐也都是虚空。劳碌者的遗产留给谁呢？享乐之后又有空虚啊，哪里有什么真正的快乐？没有啊。而且死亡时间停了。好，那第四章在讲说人所重视的社会公益呢，家庭幸福呢，地位权柄呢，一切都是空虚。你看，虚空虚空虚空，他全部在讲这个虚空这件事情。他反复的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说，人所发现的就是虚空了。那人生以劳碌开始，以虚空收场了，那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可以说没有意义，不是，有的。作者要告诉我们说，人在哪里劳碌，就在哪里收获啊。你在日光之下劳碌，你就收获日光之下的。但是如果你把眼睛放在日光之上的，那你就收获日光之上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哈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一周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。第一， 你如何抓住这个有限的时机啊、时间啊，领受神所赐的福乐呢？第二，你如何来看待人生中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你以上的时间与我们同在，也真的也求你也继续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在日光之下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福乐，也帮助我们把眼光放在你的身上，让我们知道人生所做的一切啊，是你给我们的一个福气，我们应当努力，我们应当享受，我们也应当学习与人分享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世界之上啊，日光之上的眼光，然后在这个世界上来生活啊，请你继续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发现唯有你才是值得追求的啊，因为你是一切的答案，这一切都在你的手中。我们也把我们的一切也都放在你的手中啊，求你来使用我们。谢谢恩主，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